列的把它的这个大标题提一下，因为有一些人今天在这个线上，如果我没有稍微提一下，他们大概不晓得我今天所讲的，从过去几天有怎样的一个的 context。我们这一次呢的主题是谈到处世的生命，日式的这个生活。佛两堂，我们用哥罗西书来谈到有关于我们的生命跟基督同藏在这个神里，在天上。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是给我们有一个非常超脱的这个视野。我们是从天上来看这个地下，所以我第二堂就谈到有关于因为这样的一个的位置或是立场。我们确实从观点、从角色，或是从角度、从观点、从价值观，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变。然后呢，我就带出说，在这个约翰福音书第17章谈到，我们有处世的生命，但是有日世的生活。那么借助这一个的 title 呢？我就谈到三个重要有关于我们同时是天上的国民，又是地上的这个公民。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有哪一些职责，哪一些角色是我们所要这个扮演的？这个题目我昨天已经谈一个基督徒的公民责任，我们跟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第二堂关于这个 subtitle 就天上的国民。地上的公民，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想的那个题目，是基督徒的社会建设角色与职责。那么我就不把第三堂的把它带进来，因为我们今天就专注在谈到有关于基督徒的社会的建设的角色跟这个职责。当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个主题的内容之前，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主你在主日的时候，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所动起的善功，我们又来到你的圣所圣殿。特别今天是主日，我们能够朝见神，这是你给我们何等大的福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对主说：“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仆人再一次的把自己、把众弟兄姊妹们都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每一个人施恩典，特别向你的仆人施恩典。因你仆人每一次外传讲，你就是自己圣经的真道，自己深深感到不足，需要你自己特别的恩待你的仆人，把你自己圣经的话语，又接着圣灵，把你仆人带进这圣经里面的真道跟教导。也是你仆人跟众弟兄姊妹们能够有所分享，你仆人也再一次向主你呼吁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主。我们再一次的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施恩，求主看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把这个所谓的今天的一个大的这个图，就是大概是今天所讲的整个重要的内容，把它显示出来。你们先把它拍下来，然后我再借着这个图呢，能够给大家一个图一个图的把它加以这个讲解。特别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题目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要关注的就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这整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建设，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角色跟很大的责任，是我们所要这个扮演的。那么，我们这所谓的这角色跟职责，as a Christian, there is a great role and a great responsibility that we have to do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r the building up of society。这是呢，在这里所要谈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但是我先要给大家能够认知，来自华人教会，或是呢，我把它更准确的这个讲，来自 Chinese speaking 的教会，也就是说呢，用这个国语或是用普通话， 用说华语呢，来在教会里面作为我们讲台上的媒介的这个教会，我们一般上呢，对所谓的这个教会跟社会两者之间，认为说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深渊。那么这所谓的这个深渊，就是呢，我们能够认知说，在教会里面的，这是教会。我以前如果画教会的话，大概我会画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教堂。那么这个呢，常常会给人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教堂就是教会。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再画这样的方式，我会画人，因为呢，教会呢是由什么基督徒把它这个组合而成的，因此呢，不是一个的所谓的 church building。那么如果你晓得这个华人的这个教会的话，华人教会呢，一般上认为说呢，我们在整个这个所谓的教会，在这个教堂里面所有的活动都是属灵的。凡是在教堂里面的活动之外的，都是什么？都是不属灵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呢，基本上呢，我认为说呢，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这个属灵观。而这样的一个错误属灵观，到底它的根源来自哪里？那么从这个根源里面呢，到底它的错误是在哪里？北美可能有所不同，但在东南亚，你们如果从台湾啊、从马来西亚、从这个东南亚来过来的，你大概都知道了。原来呢，我们所有这样的这个属灵观，在教会四堵墙壁里面的都是属灵，在教会四堵墙壁之外，在社会。在世界里面的都是不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来自谁？来自尼托生，来自这个尼托生。尼托生对整个华人教会影响非常的这个深。我认为说呢，在教会里面，华人教会里面的那个所谓的属灵的伟人里面呢，为什么呢？尼托生的这个影响这么深呢？为什么王明道的影响，为什么这个宋尚介影响？没有这个所谓的尼托生这么深呢，因为尼托生他在生的这个时候跟之后，他一手创立至少有700个聚会点，再加上他有写作，你就发现呢，这所谓的是宋尚介呢没有在这方面跟他相比呢。有这么大深远的这个影响，那再加上王明道也只不过是当时有一个这个教会，他被邀请到不同的这个地方去讲道，他有著作，但是没有像这个尼托生有所谓的一些神学上的这个著作，而且流传很广，因此呢，尼托生的影响呢是非常大。非常的这个深，那再加上早期东南亚没有我们自己的神学院，因此很多我们早期的牧者是从中国大陆南下的。那么从中国大陆南下的话，那些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牧者的话，也是深深受这尼托生的这个影响。那么受尼托生的这个影响，为什么就因此使我们只是关注在教会四堵墙壁里面的是属灵的，而教会之外的我们就认为是不属灵呢？尼托生有三个很重要的神学教导，或是神学教育 （doctrine of his teaching） or the theology of the teaching of Wachmani that actually composed three very important composite elements。因为尼托生这个思想里面呢，他的人性观、他的世界观、他的末世观，把这三者把它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他的一个的这个属灵观。那我比如说，我现在如果问你们一个的这个问题，请问我们从华人的，对不起啊，请问我们从华人的教会的这个角度来思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谈到人，谈到这个是人的这个时候，谈到这个是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上呢几乎没有分辨的，在东南亚也好，在我们传统上华人的观念，我们认为是人是由三部分构成，对不对？灵、魂、体。我们一般上呢都认为说人的这个构成呢有三部分，有灵、有魂、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体。 这是呢，我们已经把它接受为是我们华人教会正统的人性观的 doctrine of human nature，有这三个的这个部分：spirit、soul and the flesh or body。但是呢，如果你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观念是错的。人的构成只有两部分，不是三部分，灵魂加上身体。那为什么我说人的构成由这个灵魂跟身体呢？我待会呢给你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呢把它演化出来，可以给你知道说，当我们谈人性观的这个时候呢，长时期呢我们只接受，但是又是错误的一个观念，认为说人的构成是灵魂体。那么先谈尼托生的这个思想，在尼托生的这个思想里面呢，他认为说灵是最高尚的。Spirit number one 是最好的，而这个体呢是最什么？是最卑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灵是人与神沟通的那个部分，而体是人犯罪的那个部分。你看，当人跟神沟通那个部分是最 noble 的，是最什么高尚的。但是呢，人的这个犯罪是在这个肉体里面的这个犯罪。因此，这个体是最卑贱的，它是人犯罪的这个场所，而魂夹在两者之间，也不是最高尚的，也不是最卑贱的。啊，这是呢，他的这个思想里面所带出的一个很重要，后来演化成我们说错误属灵观的一个的根源。灵最高尚，体最卑贱，而魂夹在两者之间，而魂也不是最高尚，也不是最卑贱。但是魂有三个重要的功能，按照尼托生的分析，灵还是魂有三个重要的这个功能，这三个重要功能呢、啊、是理智，是情感，是意志。这是尼托生的灵魂体里面呢的构成里面，他把魂把它归到。不是最高山，不是最卑尖，它有三个重要的这个功能，而理智呢，所产生的是思考功能，function of thinking or the thinking faculties。然后呢，这个他说思考的功能所产生的是文化活动，一切的文化活动是来自我们思考的这个功能。那么你从这里你就看出一个很重要的偏差产生出来。魂是被贬低的，那魂如果是被贬低的，魂的功能也是被贬低的。那魂的功能被贬低的这个时候，思考功能是被贬低的，思考功能所产生的文化活动也是什么？也是被贬低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呢，从他的三言论里面，因为他贬低魂，他就贬低魂的思考活动，贬低魂的思考活动就贬低什么文化活动。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从尼托生的三言论里面所能够产生的，就是呢，文化活动是被贬低的。那文化活动是在哪里的进行呢？是在教会之外的世界，而这所谓的这个世界，他对世界呢有一个错误的这个观点。他说，神当初创造的时候没有创造世界，神创造什么？God created the earth。神只不过创造什么？地球，当神创造地球，当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时候呢，一个人来了，叫撒旦。而这个撒旦呢，就把世界上所有的 activities 呢，包括比如说这个学术啦，包括这个艺术啦，包括商业啦，包括政治啦，包括这他也加上文化活动，把这一些把它组织起来。当他把这一些带。地球上所有的这一些所谓的这个活动，无论商业活动、艺术活动、教育活动等等，把它组织了，就成为一个世界。所以世界是这样来的，不是说神造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而这所谓的这个世界呢，就形成说呢，他说就好像撒旦跟基督两者是相对立的，撒旦跟基督是相对立的世界。跟神的国也是相对立的，他就把这样 polarize，他把这把它二分化，不但二分化，更把它二分对立化。 polarization of the two poles, and these two poles are in opposition，是相对立的 antagonistic 的。那这是呢，他的这个世界观认为说，本来神只创造地球，神没有造这个世界，撒旦在这个所谓的天使堕落之后成为撒旦，他就把世界所谓地球上所有的活动，把它组织成一个 system，这个 system 叫世界。就好像基督跟撒旦这两者是相对立的，神的国跟世界两者也是相对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爱世界吗？不可以爱世界。所以你看，这个又是形成另外一个构成我们这个属灵观念，认为说在教会之外的不属灵。第一是因为什么？魂被贬低，思考活动被贬低。文化活动被贬低。第二，因为他的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里面呢，就认为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体系，而这个 system 这个体系呢，是跟神的国呢，两者是什么相对立的。那这是呢，形成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之所以贬低在教会之外的文化活动，一个很重要思想的这个来源。第三，因为他的末世观。传统华人教会，如果你问哪一个的这个教会的话，你说你所相信的末世观是怎样的一个末世观呢？他一定是说他所相信的，当基督再来，基督要在地面上，就是这个 Jerusalem，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呢，要有一个所谓以耶路撒冷为京都，在地面上要设立一个1000年的国度，叫千禧年 （Millennium）。Kingdom，那这是呢，这个受这个尼托生影响的华人教会的，我们的末世观是什么？dispensational，这个 premillennialism，就是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观。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观是耶稣基督一定要再来，再来的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要设立一个在地面上以耶路撒冷为京都的1000年的国度，叫千禧年的国度。那么，如果他的这个思想里面是认为说呢，耶稣再来的这个时候要在地面上设立一个1000年、千禧年的这个国度的话，我问你哦，在那里耶稣在坐在宝座做王，有谁比耶稣更厉害的没有？如果你说一个要在地面上设立一个国度的，有谁比耶稣更厉害，会管制比耶稣更好的？有没有？当然没有，耶稣是最好的君王嘛。所以那是 Golden Age，那是个黄金的这个时代。当这个基督来的这个时候，在地面上设立一个千年国度，那个国度再好没有了，是最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个败坏世界，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就不必再花这个时间，我们等候耶稣来，在他地面上要设立一个千年国度，那是最好的这个国度。因此呢，相信这所谓的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观，他们甚至向前展望，他就不会要什么，要很实际的去 involve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的这个社会啊，或是的建设，或是任何的 activity，因为认为说，这反正是一个越来越败坏的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等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地面上设立一个1000的国，那是最好的这个国度，我们就不需要呢再去花费精神来去参与这个世界的这个活动。所以你看呢，他就有三个的这个思想，这个三个的思想就把在教会之内的是属灵的，在教会之外，在世界里面活动都是不属灵，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参与什么外面世界的这个活动，更何况呢？这个世界是撒旦的手里面的，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为什么要参与撒旦的活动呢？所以呢，可能我们也下意识里面呢也有这样的观念，以为说在教会里面是属灵，在世界不属灵的话，因此呢，我们常常从这所谓的这个世界是吧，就退缩了。所以昨天当我谈到有关于这个整个政府啊等等的这个观念的这个时候呢，或许呢，我们已经是认为说，我们肯定的不要参与这个外在，特别是政治的活动，因为政治呢，通常是什么？我们认为是非常肮脏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为什么要关心这个 政治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呢，这一些都源于什么？我们受了尼托生的这个影响。那后来我在念神学的这个，当我要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已经读了太多西方的这个东西了。结果当我要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说我要选一个我们自己华人的神学家。那么我刚才跟你分析了，华人这个教会的这个神学家，其实影响最大是谁？我什么你？王明道，或是这个宋尚杰啊？宋尚杰在整个布道的这个工作上，神是非常的这个使用。但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不要读这个所谓的这个宋尚杰的讲道集，为什么？因为他讲到就灵异解经，他可以测字解经的，灵异解经的，OK，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讲道不是我们的一个的这个模范。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发现原来真正影响华人教很深的是尼托生。所以后来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写研究尼托生。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什么？研究这个尼托生的这个神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发现呢，当这个尼托生的这个思想里面有这个他的这个人性观、他的世界观、他的这个末世观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的话，你就发现这个影响三个加起来，它的这个威力有多大？我们马来西亚没有服国民兵役，新加坡有，台湾有，以色列更不必讲，全国的全民皆兵啊！你就发现，如果是一个的这个队伍，一个队长带着他的这个士兵在这个 march 的这个时候，如果他要经过一独木桥，你看独木桥啊，他一定要叫他的队友什么脚不要错乱，因为物理上很清楚嘛，对不对？如果你每一个人的节奏都是一样的，会产生什么共振 （resonant effect）？那么 resonant effect 里面呢，你的共振里面呢，就变成如果每一个人脚步都是非常齐的话，他什么？他的这个威力越来越大，到最后这个桥一定断了。你想想。他把这个错误的世界观，把这个错误的人性观，再把错误的末世观，三者加起来对我们的影响大不大？共振吗？那结果我们心灵真是破碎了吗？我们就认为说，在教会之外是属灵，在教会之内呢，是属灵，在教会之外呢是不属灵的。所以以这样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可以说呢，它产生一个很错误的属灵观。我先把一个重要的观念，当我这个写博士论文的这个时候呢，把它最后的结论：第一，尼托生在时代里面有他的贡献，什么贡献？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共产国家要这个执政的。对不起啊，对不起，你们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啊，从你们的角度来说是解放，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被这个赤化。那么，因为这样的这个缘故呢，就在教会还没有转成这个地下教会的这个时候，神借着他手训练很多将来教会要用的什么领袖。否则的话，如果中国大陆呢，他政权真正的掌握了这个时候呢，那是教会是真空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之前他有做很多这种系统性的这个训练，所以就为教会预备了一批的这个人，当教会呢要转成地下教会的这个时候呢，就有人适时而出，能够带领这个教会，否则教会的话，当时就被打散了。所以这个是尼托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所谓的这个功劳。但尼托生这个神学就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从他的人性观、从他的世界观、从他的末世观，把它整合起来的时候，他就产生一个什么错误的属灵观，教会之内的是属灵。教会之外的是不属灵，这是呢，尼托生对华人教会产生那个很大很大的伤害，错误的什么属灵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要谈到有关于我们要关心世界，我们要关心社会，更不必说我们在整个社会的建造的这个方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从华人教会的角度来看呢，我这样的人说嗤之以鼻，他不能说不以为然。我们怎么可以参与这个败坏世界的这个建构呢？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那我先告诉你说，这是一个第一 错误的这个属灵观。为什么？因为圣经给我们知道的，人的构成不是三部分，是吗？两部分。我们来看几处重要的经文，请你先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Genesis chapter two verse number seven，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它是怎么说呢？请你听我念，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什么尘土造人，耶和华用地上的这个尘土造人。我先给你看到这个呢，这是呢，耶和华用地上尘土所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亚当。那你昨天不是我唱一个儿歌给你吗？你娃娃，你娃娃，一个泥娃娃，它只不过是一个泥娃娃，它是不能够活动。后来圣经里面呢，你看在第二章第七节，神就将生气什么吹在他的这个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呢，中文圣经把它放在有灵的活人不太适合，因为那边跟灵没有关系。因为呢，吹那口气进去呢，不表示说神就同时把灵吹进去。那尼托生的这个思想认为说，神就把这个灵吹进去了，灵跟物质的身体两者相接触之后，就产生魂来。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说呢，人之所以有灵魂体的构成的话，那个魂来自哪里呢？来自神把那个灵吹进去他的鼻孔的这个时候呢，灵跟身体物质的身体接触的时候，就产生什么？产生魂来。其实那边不是在讲这个所谓的灵，神所吹的那个是灵，不是神所吹的那个是 the breath of life，是生命的什么气息？只完全是生命的，其实灵是神另外在造的，灵是神另外在造的。请你看撒迦利亚书旧约先知书的后边说呢，第二本的第十二章，请大家看撒迦利亚书旧约圣经后面算起来的第二本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二章，请大家翻开的时候，我给大家来念一下《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二章。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我给您念第一节，请大家翻开念第一节。他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听啊，这一段经文是谈到创造。因此，他说建立地基什么，造人里面之灵的什么，耶和华说，表示说我们里面的那个灵什么，是神特别为我们什么创造的，这是第一点，证明说我们其实用尘土造人有一个身体，然后另外呢，神又特别造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因此灵也是什么，神另外造，来自神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如果你看《传道书》第十二章，《传道书》Ecclesiastes chapter number twelve，在《传道书》的第十二章里面呢，他是怎么说呢？请大家翻开，我们来这个看《传道书》的第十二章，在《传道书》的第十二章，他到最后的时候，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的这个说法，请你看第七节。传道书第十二章的第七节，请听我念：人死后，他什么？尘土仍归于地，灵什么？仍归于造灵的上帝，没有谈到魂。人死后，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自这个土，所以什么？埋葬了归土。然后呢，这个灵魂跑到哪里去？灵魂跑到什么？耶稣基督那边去了。OK，所以他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什么？赐灵的神。旧约圣经里面，灵跟魂是两个字，但这两个字相对使用，有时用灵，有时用魂，但是就指到这一个人的这个意思，所以并没有把这所谓的这个灵魂，把它用这样分开，变成三个 part 来这个谈的，有关于人的构成。所以从圣经所给我们资料呢，人是什么？灵魂跟身体两部分。再加上，你看我一下， 当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呢，灵魂跟身体是整体的，没有分开的。什么时候分开？犯罪之后才有，犯罪之后才有人死了，灵魂什么归到这个神那边去。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埋葬的身体，当基督来说，我们这个人就复活，成为什么荣耀不朽坏的身体，然后再跟那个死后已经归到耶稣基督的那个灵魂跟这个身体再一次结合，我们已是完整的这个人，因为救恩要救的不是救灵魂而已，救整个人，以这个完整的人进到什么新天新地去。那这是我们所谓完整的这个救恩观。从这个完整的救恩观，同时我们要发现呢，原来呢，这整个这个事件是整合的。你记得昨天我跟你谈马太福音第20章有关于这所谓的这个工资的这个事情吗？那么其实呢，这个事情同样的也要把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告诉我们，因为恩典来自什么？昨天。一个重要观来自什么？主权，主权来自神，对不对？这个葡萄园主人嘛，啊，我这个东西难道不能够按我的这个观念来用吗？后来我再谈到有关于这个政府的这个时候，你记得加尔文谈到什么？从神的主权来有两个恩典的来源，一个是普遍恩典，一个什么？一个世俗的这个恩典。那么从普遍恩典跟世俗恩典，我们看这是一个整合的，整个世界里面只有一个主。就创造主，所以从他那边呢，就有什么两个恩典。这个恩典，一个是管理这个所谓的所有的这个世界里面，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而这所谓的特殊恩典是管理什么教会。所以你看，无论教会，无论世界，有几个王啊？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主权。那这个我要带领带来什么呢？当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是一个整体来的。灵魂跟身体是一个整体，因为没有灵魂离开身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人犯罪呢才有的。同样的，这整个世界是整合的，也就整个世界没有说这个世界呢是一半属于撒旦，一半属于什么？属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神没有，整个世界什么都是从神而来的。OK。那如果整个世界都是神呢？你说圣经不是说这个撒旦是世界的王吗？我问你，圣经有没有说撒旦是世界的王啊？没有。圣经有没有说撒旦是世界的王啊？说有的举手。放下。说没有的举手。啊，不敢讲了啊。那现在我先问那些说有的，有什么圣经？经文的基础，圣经哪一节说撒旦是世界的王？哦，就不记得是哪一章哪一节了哦。我先给你看《约翰福音》第12章，请你看《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二章。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二章里面有一句话呢，就这样的这个显示出来了，请大家看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二章，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请你看这个第30节跟31节，约翰福音书第十二章的30节，我给你念一下，耶稣说：“这圣灵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什么？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什么？要不要赶出？哎。”如果实际上这个世界应该是属于撒旦的，因为圣经人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撒旦是世界的王。我跟你讲哦，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后来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啊，我心里面感到很作难啊，一边唱的一边有一个声音在跟我反对，这是天父世界，唱过这首诗歌吗？这是天父世界，后面有个声音呢，不是这个世界属撒旦的。为了圣经有说这个撒旦是世界的王，所以我当时唱的真的很不平安啊，心里面一方面诗歌是这样说，这是天父世界，后面有个声音说，哎，这个世界属撒旦的，我也产生这样的这个张力。后来有一件事情帮我解决了我这个思想上的这个困难。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你也记得了， 我说呢，我毕业之后我在橡胶研究院做事，那么我的这个住家是在巴生，但是我的这个 office 在 Kuala Lumpur，在 KL，那我就从那边开车要到这个上班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是一条的这个高速公路，平时是很顺的，但是呢，下雨的这个时候就阻塞了，OK，那么后来下雨，但整个路上。堵的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一个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条公路的旁边有一个大厦，我们叫 TV Malaysia，马来西亚的电视台的大厦。我平时没有这个注意的，后来我就在堵车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非常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大旁边呢，有一些很这个简陋的这个房子，有一些人呢，他就非法的在那个地。自己私自建了一些什么非法物？那我问你哦，如果他们建非法物，请问他对于这些非法物有没有某一种的拥有权？律师告诉我一下，先生啊，有吗？有，那为什么说有？我告诉你为什么。OK，连警察如果要到里面去搜查，要有 search warrant 的嘛。否则非法上入民宅，对不对呀？表示说呢，他虽然是这个非法的，他建立那个房子了，他有一某一种的什么拥有权，虽然他没有最终极的什么 ownership。那如果这个 TV Malaysia 在他旁边，在他们所建的这个非法物，如果要把它建一个另外一座大厦。请问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吗？不要用美国这么多法律来，可以跟他赶出来，要赔偿啊，什么都是要，但是可以赶出去吗？为什么？因为最终极的用权呢，是 TV Malaysia 的那块地的嘛，地主。听啊，当基督还没有再来的这个时候呢，这整个这个世界里面。暂时还许可撒旦在那活动活动，到了神来的这个时候呢，就把他赶到哪里去？撒旦去哪里啊？圣经当然清楚吗？在启示录第20章，赶到地狱或是叫火湖，那时候要建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就把他赶去他应该去的地方。昨天我们所讲的，把撒旦赶到。他应该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曾暂时许可他在那一边。那么我后来就了解了，撒旦在这个世界听啊，是非法的居民，illegal squatter，因为他不是这不是最终极他所有的地方，他最终要去的地方是火湖或是什么地？哇，这个就解决我的问题了。撒旦不是世界的王，他只不过暂时有某一种的那一个 illegal 的 squatter 的 ownership，最终极的 ownership 不是他，是什么？是神，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的这个创造主。撒旦是谁？堕落的天使。天使是谁？被造物。你为什么我要把被造物这么抬举他，把他抬高到跟神等量齐观？他管一方，神管另外一方，而且神管那个地方比较小，不是他管整个这个世界吗？那么神也只不过管教会罢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就太抬高什么撒旦，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撒旦在时间还没有到的这个时候，曾暂时啊听，暂时是多久？我问你哦，这个符号是什么符号啊？数学，infinity。Infinity 如果减掉这个，够吗？还是什么？如果你不满意，我再多加几个零。意思是说，跟永恒相比，撒旦在世界上可以活动的时间长吗？No，跟永恒相比，就好像 Infinity minus 一的后面不管多少个零，它的 result 还是什么？还是 Infinity。所以，从神的眼光，只不过时间还没有到，神暂时给撒旦吧，在地面上活动活动一下。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那我把这个把它这个带出来，要给你破除你长时期以来身在华人教一个错误的属灵观，以为什么在教会四堵墙壁里面的什么是属灵的，在世界的当中什么是不属灵？这是什么？长时期以来我们受尼托的三元论的思想，长期以来受他的世界观，长期以来受他的这个所谓的末世观总合起来所接触的。属灵观的负面的这个影响，那如果你把这个排除了，你就发现这整个世界里面呢，当你谈到普遍恩典管理这个整个世界，特殊恩典管理这个教会，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背后只有一个主宰，就是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神所造的这个世界，许可我们在上面活动，难道我们不有责任吗？为什么？一个整合观很重要。我们长时期以来把它的二分是没有错的，因为确实是有所谓世界跟教会，教会是教会，世界是世界，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个体，two totally different entities. One is called the world, and one is called the church. It has to be divided as the church and also the world, but it shouldn't be in opposition. 可以二分化，但不需要二分对立化，因为这个背后到终极的角度来说，它在神的主权里面是一个个体，是一个整体的。把这个重要观念呢给你解说之后，我才能够进到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部分，就是呢，这既然是我们这个世界是整合的，所以我们对整个这个社会跟世界的建立是以我们的角色。跟我们的职责是我们所要这个扮演的。首先，今天早上长老给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呢，就是在我们所看到的《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请大家再翻开《创世纪》的第一章26、27节，《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27节，我给大家再念一次。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些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说过多次了，你要寻求有关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经文的基础有2段。26节跟27节，但是你不能够读的时候停在26节，而没有读27节。如果你没有得27节的话，你得罪姐妹。为什么？我姐妹不要得罪啊。他27节怎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什么？造男造女。意思就是说，无论男无论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请你听下面这句话很重要的。因为无论男无论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从生命的本质，以及从这本质所延伸出来地位跟价值而论，男女绝对平等。这是基督教谈男女平等观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无论男无论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再听下面这句话，因此。从生命的本质，from the concept of the substance or essence of life，从生命的本质，因为都是从神那边来，都是神所造的。那么从这个本质再延伸两个重要的，从地位跟价值而论，男女绝对平等啊，这是一个男女平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经文圣经的这个基础。那从这里就看28节了。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也要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发现呢？这个在我们神学上，特别是 Westminster 出来的，这个呢是其他的神学架构里面少谈的一个这个部分。因为呢，Westminster 有谈 Common Grace and Special Grace。那么，当你谈 common grace and special grace 的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整个世界是整合的。那么从这里呢，Westminster 呢 的这个神学上的这个教育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叫 cultural mandate，文化使命。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我离开神学院呢，我成立一个机构，叫什么福音文化中心。所以这个文化不是谈中国文化，是谈什么？这些经文第一章的28节，cultural mandate。我只有先把传统华人教会错误使命观先把它解决了，我才能够进入谈到文化使命。否则的话，你很难明白说，作为基督徒，既然世界是败坏的，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文化使命呢？这个文化使命所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治理之地。我待会给你看到，原来这个文化使命所带出的治理观念，在还没有犯罪之前有，犯罪之后有。新天新地还有，我昨天给你解决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整个人还没有败坏的这个时候呢，有需要福音使命吗？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福音使命？不需要嘛，OK，都还没有堕落嘛。也就是说，还没有福音使命之前，就有文化使命了。将来在新天新地的这个时候，还需要福音使命吗？不需要。那些没有上天堂的，就去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了嘛，所以他也没有第二次机会能够所谓听受福音来再得到这个机会，没有了。我想，也就是说呢，在新天新地也没有福音使命了。但是还有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基督同作王。你记得昨天我们唱 Handel 的 Messiah 的这个时候呢，谈到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要成为什么？基督作王的那个世界，那是在这个启示第11章里面所唱出的。Christ is the King of Kings。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就发现了基督在新天新地作王。而一件很重要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2章。启示录第22章。启示录第22章，启示录第22章的第5节，请大家翻开，然后你听，给我听听，我给你念一下。启示录第22章的第5节，他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要神要照光照他们，他们怎么样？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把这一节跟启示第11章两者放在一起，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第15节，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第15节，听我念，启示录十一章第15节，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什么？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不就是 Handel Messiah 所唱的吗？High Records 不是把这个呢，把它唱出来的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也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是启示录第22章第5节所说的，比如说我们与基督同作王什么，直到永永远远，表示说在新天新地还是有什么文化使命，那是已经没有福音使命了。OK，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把你带出一个重要的，我们所谓我们由这个社会的这个建设的角色跟职责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所谓的我们被造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有3个重要功能。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后来的时候也有这3个重要的角色是耶稣基督所要尽的。我们被造的时候是君王，是先知，是祭司。这三者在人翻就已经输弱了，所以当基督再来这个时候，基督有 three offices，有3个重要他的什么职分，基督同时什么君王、祭司跟什么先知。那 OK，你看这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呢，在这里它是怎样的这个形成跟怎样的这个出现的？我们同时是什么君王？这是神。神造人的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神也造这个世界。那么神造人，神造世界，而神怎样造人呢？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然后我已经说过了，形象呢，其实 在这个神学里面，当我们说神按照的形象造人的时候，那有三部分，有所谓的知性、德性、灵性，也叫人有知性思考本能 （intellectuality），人有德性，人有灵性。这三个部分呢，是我们人独有的，而其他被造物所没有的。我昨天不是说阿狗阿猫什么是没有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阿狗阿猫没有知性、德性、灵性。知性是人与生俱来思考本能，德性是人与生俱来道德本能，灵性是人与生俱来什么敬拜本能。人能够这个思考，那是阿狗阿猫没有的。人可以合在一起来，结果讨论说，哎，我们来写一个。人的历史，阿狗阿猫没有。你哪个时候看到阿狗阿猫开一个会？我们来写一个狗的历史。如果他写狗的，我们读历史很辛苦呢，因为太多东西要读了。OK，没有，只有人有，这是第一点。因为人有思考能力、灵性。你就算阿狗阿猫没有，我想礼拜天不会说，因为礼拜天李牧师在这边讲到，他们说我们打领带来去听听李牧师讲道，也没有，没有，因为敬拜本来是人有，阿狗阿猫没有的。德性的话，阿狗阿猫要结婚，满街上可以结婚的，跟我们人的这个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是非常的这个不同的。好，你就发现了，在第一章28节怎么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还得一空之鸟，表示说人是代表神来管理，人是什么？大君王，这个神是君王，我们什么？我们是大君王之下的这个小君王，代表神什么治理万物。这是呢，我们有什么君王的这个角色？We are the vicegerent, vicegerent. We are the vicegerent 是代理神来什么来管理这所谓的这个世界。那管理世界，你需要知识啊。所以，神造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有知性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有这个思考的这个能力。那么，当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跑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了。跑到世界什么？因为当神造人时，神同时也造什么？也造世界里面的这个真理，也把真理把它隐藏在这所谓的这个被造的这个宇宙的这个当中。那么，你有思考能力，请你听这句话。科学家再聪明，只能够发现真理，不能够发明真理，同意吗？科学家再怎样聪明，他只能够发现真理。He can only discover, he cannot invent knowledge, no matter how intelligent scientists are。科学家不能怎样聪明，他只能够什么？发现真理，不能够发明真理。所以，当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有这个思考能力，他跑到神隐藏在宇宙里面的那个知识，把它发掘出来。就成为叫 the treasury of knowledge 这块知识库，知识库。那么这所谓的这个知识库的话，人再把它分类，这是化学知识，这是物理知识，这是这个生物知识，这是等等等等知识，把它什么分化成不同的学科。然后人如果要管理万物的话，就把这些不同的知识，先知的知分呢、啊？因为他所要的这些管理世界的这个知识，来自神所隐藏在宇宙里面的那一些的这个智慧，把它发掘出来之后，就成为他能够 fulfill 要管理世界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知识，那是先知的角色。然后呢，神要我们好好管理这个万物，就把万物带到神的面前来归荣耀给神，那是祭司。所以人被造有这三重重要的之分，我们同时什么君王、先知、什么祭司。所以后来当人犯罪之后呢，基督再来有这三个 offices，这三重的这个之分，他是什么先知，他是什么祭司，他同时什么是君王。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谈到基督论里面这三个重要的这个之分，因为人当初被造。也有这个的这个职分，那么我们发现原来呢，这所谓的这个伊甸园呢，它确实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圣殿的预表或是帐幕。伊甸园是一个帐幕， 伊甸园是一个帐幕，为什么呢？在圣经谈到伊甸园的这个时候，有两个字眼的这个出现，请你来看创世纪，请大家看创世纪，我们看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我如果给你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什么修理看守。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这个修理看守的话，其实有两个希伯来文，这两个希伯来是这两个字，修理跟看守。这两个字呢，后来出现在《民数记》的第三章，请大家翻开《民数记》的第三章，《民数记》的第三章，在《民数记》的第三章，如果你看第五节开始的话，《民数记》第三章第五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听啊，利未支派是管理或是做圣殿的。”这个侍奉的，在圣殿侍奉的那些人，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账目的事，又要什么看守会幕。”你看这两个字呢，在伊甸园出现，亚当要去做这两件事情。后来这两个字眼用在什么利未人？修理看守会幕，会幕当然后来变成圣殿嘛，对不对？当所罗门建圣殿，就变成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殿。所以你看呢，伊甸园其实是什么？是一个会幕的预表，而会幕预表到最终极是指到哪？指到新天新地。你来看几处重要经文，先看希伯来书第四章，Hebrew chapter four，先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里面呢，他把这个重要的观念呢，把它这个带出来聊。希伯来书第四章，我给你看这一个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所以过了许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耶稣呀，已叫他们享了安息。比如说，如果耶稣呀带他们进入迦南之，已经是安息了。那如果是的话，后来神就不该再提，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定在这个所谓耶稣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安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安息，是这里所要表达的，必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人，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作一样。看我一下，把这个观念带到启示录14章，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在启示录第十四章里面，他怎么说呢？请你听我念启示录第十四章，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第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什么，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果效。”也许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安息，在新天新地才是真正的安息。也表示说呢，在这所谓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进到迦南之地，迦南之地只不过是预表，预表什么？预表将来新天新地。因为只有在新天新地的话，我们才真正享受什么？真正的安息，好像是什么？歇了他的功，我们同时到新天新地就歇了我们的功。才真正进入这个安息，这还不够。如果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21章，启示录第21章，从第一节念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三节很重要。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的时候，看那、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新天新地就是神的帐幕。 只不过是那是已经更新了。因为如果你看下去的这个时候，请看第五节，21章的第五节启示录，做宝座的看说看呐、啊，我将一切什么都更新了，不是在那个所谓亚当犯罪的那个所谓伊甸园了，是已经被更新了的新天新地，在那里谁做王？我们跟基督做王，那是什么？那是创世纪第1章28节所说的，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那个重要的观念是治理观念，而做王是什么观念？管理咯。做王就是什么？就是治理的这个观念。那我现在倒回来，我们看了，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是同样的要有这所谓的治理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任务。我给你看下面这些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经文。那这里呢，我是从这个图把它引申过来的。从这个图，你看下面有一个的这个箭头。啊，这把它这个引申过来，引申过来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谈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字的，对不起，他不听我的使唤了，我先把它出去了，我再进来，他就听我的使唤了，OK，那我再进来一次。好，那么从这个角度要带出这个重要的这个功能，而这个重要的这个功能在创世纪的1章26、28节刚才所念的，其实呢，它重复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当人堕落之后，大卫在写诗篇第8篇的时候，不是引用这一节经文吗？诗篇第8篇下面的第5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的兽、空中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的，都伏在什么？他的脚下。比如说，要接受亚当的这个，要接受这个人的这个治理，或者基督的这个治理。虽然堕落了，在诗篇第8篇，这个观念还是出现。那么，然后呢，你再看另外一节重要的这个经文，就是呢，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节上，你们是什么？世上的盐若是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然后它重要的功能是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什么？在天上的父。我这里纠正教会长此以来一个的这个错误。我们常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对不对呀？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我们要做世人，这个观念是错的。圣经没有叫我们做，是吧？你们就是。你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confirmation、affirmation or opposition。那么至于那个功能，我们既然是光，既然是有没有把光跟盐的功效把它发挥出来，那另外一个问题。但神没有叫我们去扮演角色，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光，就是盐。而圣经也把另外一个重要观念带出来了，连这句话里面，你在哪里发光，在哪里做盐，都讲出来。你们什么是教会的光？是不是这样讲啊？你们是什么？世上的光。连你怎样把光跟盐的功效把它发挥出来，场所在这句话也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做世上光，不是做世上盐，不是扮演角色，而是什么？把我们身份的那个职责把它什么？把它活出来的意思在哪里？在世上，所以从这里呢，也看到一个很重要，也是文化使命的相延伸的这个观念。你们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传福音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吗？对不对？那文化使命一个很大的功能。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是福音使命的结果，或是果效。但是文化使命，当我们把文化使命把它做出来，这个时候呢，文化使命就指向或者借助福音使命的果效。你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吗？文化使命，你在世界上的人活出好行为，哎。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好的？OK，他们是基督徒哦。OK，那人家看他们好行为，就归到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善行的那个原因在哪里？是什么？是因为这些人是基督徒。哇， 如果像我也很想认识你们的基督教，你看就产生了福音使命的果效。所以这是呢，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两者之间有一前一后的那个重要的果效。那我用图的方式呢，给你来看这个果效是怎样的这个带出来的。你就发现呢，我们教会里面常常带领我们，或是教导我们有关于福音使命，但是忽略了文化使命。我们福音使命是要借助耶稣就救赎的恩典，把人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但是这是教会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使命，但是不够，因为他来到教会之后呢，到最后什么还要在世界生活啊？所以文化使命是教导怎样生活，怎样把你从福音使命所有的生命，怎样的在实际上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那个场所，就世界里面把文化使命呢，把它这个活出来，先把这个观念把它这个带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原来长世纪以来。错误的属灵观认为说教会是属灵的，教会之外不属灵的话，就是把信徒扣锁在什么教会四堵墙壁里面。那如果把教会扣锁在四堵墙壁里面，我们一个错误是怎样的一个错误呢？你看呢、啊？我把它 dramatize，我们来到教会，感到很高兴。我想礼拜一到礼拜六是在不属灵的环境吗？撒旦的这个世界工作吗？这个不属灵吗？我们千盼万盼是礼拜天来到。我说礼拜天才属灵吗？我们唱诗，我们读经，我们听李牧师讲道，哇，多属灵的一个时刻，可惜很短。你带来教会最多什么2个小时？你常常请李牧师讲，他很长气啊、哦。他讲的时间，你就属灵时光长一点点嘛，对不对？OK，那你就发现了，你无论多长，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当这个祝福之后，诗班唱阿门颂的时候，你就转头回来了，神呐、啊。I'll see you next week, huh? You good, huh? The world is no good for you, huh? You better stay inside, huh? I'm not going to the place where I'm not going to enjoy. 你又拖着你的这个脚步到世界里面，要受苦什么？6天，只有到礼拜天才能够睡。这是尼托生的属灵观带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你懂吗？我们长期陷在这样错误的属灵观念，我们没有去觉悟啊。原来，如果你把教会之内看成属灵，教会之外看成不属灵的话，你就是把神扣锁在教会，你懂吗？把神你完了做完礼拜之后，把他留在这个教会里面，然后你独自孤零零的要到世界受苦了，而且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啊，只有礼拜天才是这个属灵。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是从这里头延伸出来的。OK。这里延伸出来是延伸怎么出来呢？我从这里来讲解。我问你，我们到圣殿去做什么？两件事情，敬拜跟侍奉。我们来到敬拜跟这个侍奉。那么，如果你发现有一件很重要的这个经文，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6节，《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three, verse number sixteen》，《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的第16节。第3章第16节，他说什么？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请你看我一下，我是神的殿。我问你，你来到圣殿做什么？两件事情，敬拜跟侍奉。既然我是神的殿，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对不对？我如果是医生，我走到诊所。诊所就是我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如果我是老师，我走到课堂，课堂就是我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如果我是律师，我到律师楼，律师楼就是我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如果我是护士，我走到诊所，诊所就是我是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请问还没有礼拜一到礼拜七的分呢、还没有教会四堵墙壁之分呢、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观念。我们常常谈侍奉的，这个时候，一个做医生，你说：“哎呀，做医生，请问呢，你礼拜天有侍奉吗？”我们所谓侍奉者，你没有站讲台做主席呀、啊？有没有参加诗班啊？有没有做招待员啊？有没有这个诗情啊？这个是我们侍奉的观念了、啊。给你听啊，有一些所谓的侍奉，医生做得到，我们做不到的。因为他是医生嘛，他有专业在他的诊所里面。 也是一个侍奉的东西。你把这个所谓侍奉的观念扣锁在教会四堵墙壁里面的活动，才叫这个侍奉，那是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嘛，对不对？我走到哪里，哪里就嘛，我敬拜神、侍奉神的这个地方。你想想，如果每一个专业人士，他走到哪里，他就把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把它活出来，请问他在侍奉吗？他就是在侍奉你哦。Okay, 所以你就不要把医生限制在讲台上做主席或者参加侍奉才是侍奉。那你发现了，如果有医生，因为医生跟律师昨天跟这个赵弟兄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哇，医生跟什么比较容易谈？为什么？因为他那么身份很明显嘛。你看呢、啊？如果医生这个 community，他说：‘哎，我们既然已经赚够钱了啊，医生赚够钱。’”我们就医生做完就，我们把一些钱拿出来，在 community 买一个的这个建筑物。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给一些 community 人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或是甚至免费的医药的这个服务。这些人看到了，哎，你的本意不是传福音啊，福音使命啊，啊，文化使命来的，啊，大家哎，这帮人是谁呀、啊？为什么人家医生是要收钱？他们没有收钱，而且是特别优惠的哦，他们是基督徒哦。哎呀，如果这样，我也很想认识他们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情。你看，福音跟福音使命跟文化挂钩了。你的本意，我们常常认为说，基督教有一个很不好的动机，为什么要施舍？为什么要给人家救济品？要把你带到福音来吗？我们也有一个不良的动机呢，我们是有目的的施舍你的嘛，我们是有目的的这个送救济品。但如果文化使命不是文化使命，纯粹是从他的专业里面要把基督教价值观把它活出来，以致人看到我们这个灯的这个时候呢，点亮了，看到我们好行为，就要认识我们的这个神，我们的信仰。他们认识之后呢，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就产生了福音使命的果效。我们出发点不是什么，不是福音使命，文化使命。但它结果带出来什么？是福音使命的果效，这个叫做文化使命，这是我现在做的工作。所以我福音文化中心，我到各处呢去教导这些神学课，是要使信徒能够建立正确的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那么，然后能够建立他的正确的价值观之后，他就回去的时候，在他自己的专业呢，把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把它活出来。你想，如果做医生的、做律师的，律师最应该把公益观把他这个表彰；如果做医生的、做这个律师的，每一个行业都能够把基督教价值观把它活出来的这个时候呢，我问你，我们那个时候谈基督教是伟大，能够改变社会才是真的。否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吧，我们这个孤芳自赏了，把自己关在教会里面，哎呦，我们基督教很伟大，我们能够改变社会啊！我看。你的伟大，伟大在祷告室里面罢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错误的观念，以为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教会常常逛来逛去，出到社会就没有光了，用完 battery 了嘛。亲爱弟兄们，这种错误的属灵感影响我们很大，长时期来影响我们很大，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把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所谓的威力。那种爆炸力能够改变社会的力量，把它活出来。为什么？错误的属灵观影响我们。We are always very inward looking, never outward looking。我们只是看教会里面的，从来没有看出去。所以这是呢，我希望呢，这一堂能够教导我们，我们却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的建造的职责跟角色要扮演，也就在你们各自的专业。把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把它活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价值观活出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真正能够了嘛，影响世界，改造社会。否则的话，我们是孤芳自赏，在教会里面逛来逛去就没有光亮。OK，所以这是这堂课呢，我希望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个重要的这个使命，就是文化使命赐给我们。求主教导我们，确实在我们各自不同的行业里面， 我们把我们的基督教的价值观把它活出来，使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被吸引，因你认识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求主把这样的信息刻铭在我们心里面，行在我们的专业的当中。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